一个被地铁挤丢的早晨，李哲今年29岁，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他住在南六环外，公司在望京，单程通勤要换两次地铁，耗时约75分钟。他说，自己工作日就像被塞进一条流水线，醒来第一件事是看表，不是看天气。有天我算了一下，一个月上班22天，路上就花掉55个小时，比一周工作时间还多。他苦笑，那段时间我整个人很钝，回家只想瘫着，连书都翻不动。这种钝不是懒，而是时间在路途上被悄悄抽干。我们这一代城市人大多默认通勤是必须忍受的成本，却很少有人认真算过这段被默认消耗的时间如果还给生活会变成什么。真正让李哲改变的是一次项目延期后的复盘。主管说你最近的产出在下滑，他才惊觉自己并不是能力退化，而是每天两小时的通勤像慢性的漏水，把专注力和情绪悄悄带走了。于是他开始做一场实验，不换工作，只压缩通勤。三个月后，他的单程时间降到了35分钟，每天多出一节完整的时间。本文要讲的正是这套普通人能抄的作业。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因此少赚一分钱。压缩通勤没有动他的工资，只是把原本被路途没收的时间还给了他自己。这恰恰说明，通勤优化是一种零成本收益，你不必更拼命，只要更聪明地安排已有的24小时。专业分析，通勤时间成本的隐形账。先说结论，通勤是一种隐性税负，它不出现在工资条上，却实打实地吃掉你的可支配时间与情绪盈余。据住建部相关城市交通研究机构的年度监测报告，我国主要超大特大城市单程平均通勤时耗普遍在40分钟上下，直住分离度约4-5公里，这意味着大量居民每天往返超过一个半小时。这里引入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时间审计模型。它把一天划分为工作、睡眠、家务、通勤、自由五块，要求你连续记录7天，看通勤在总清醒时长里占多少。与之对照的是直觉安排模型，多数人凭感觉决定住哪、几点出门，从不对时间做结构盘点。两个模型的核心差异在于是否把通勤当作可调变量。直觉安排下，通勤是被动接受的结果，时间审计下，通勤是能被重新设计的参数。同一座城市，住得离公司近3公里，一年就能省下上百小时，这相当于多出12个完整的工作日。数据点明量级，便于你判断值得花多大代价去压缩。更隐蔽的成本是情绪。长时间通勤与较低的 subjective well-being 主观幸福感在多项城市研究中呈负相关，拥挤、迟到焦虑、睡眠不足会累积成慢性炎症般的状态。所以压缩通勤省下的不只是终点，更是第二天能打起精神的状态。因此第一步不是急着搬家，而是先审计，把你真实的通勤时长、费用、情绪波动都记下来。当这笔隐形账摊在桌上，后面的每一步决策才有了根据。还要算一笔机会成本，你省下的两小时若用于健身、陪伴家人或学一门技能，长期带来的健康与关系收益，往往比同等时间加班换来的加班费更值钱。把通勤时间当作你最贵的一块资产去经营，思路会完全不一样。研究里还有一个有趣发现，通勤时长与离职意愿正相关。当路上消耗超过阈值，人对工作的忍耐度会陡降，反而更容易冲动跳槽，带来职业上的隐性成本。所以压缩通勤有时也是在保护你的职业连续性。第一招，空间就近，从根上缩短距离。最朴素也最有效的压缩方式是缩短物理距离。对租房群体尤其如此，与其在远郊省下2000块房租，不如搬到离公司近的地方，用通勤时间换回可自由支配的生活。做这个决策要算一笔时间净值账，近处租金贵的部分是否低于你省下时间的可量化价值。如果每小时的自由时间对你值30元，每天省2小时就是60元，一个月1800， 足以覆盖大部分租金差。这样看，就近居住常常不是更贵，而是被错算了。对买房或难以搬迁的人，空间就近可以是周末据点思路。在公司附近租一个迷你工作室或小储物空间，把需要深度专注的任务放到那里完成，减少无效往返。灵活组合比非此即彼更现实。判断就近是否划算，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维度，通勤的体力消耗。长时间站乘挤车会直接透支下午的精力，许多人在公司犯困并非能力不足，而是早上已经在路上把电放光。把这部分隐性损耗算进去，就近居住的价值会更高。需要提醒的是，就近不是越近越好。过度牺牲居住品质去换距离，可能换来更挤的房间和更差睡眠，反而抵消收益。目标是在住得舒服和离得够近之间找平衡点。对已有房贷的人，搬家的摩擦成本很高，不必强求。此时可以把就近降为乘进地铁，选在换乘少步行短的站点附近，即便离公司仍有点距离，靠减少换乘和步行也能抠出不少时间，性价比反而更高。如果连这点变动都难，还有一个零成本选项，和同事拼车或搭单位班车，把驾驶负担交给别人，自己就能在车上处理消息或闭目养神。通勤压缩不一定非要你搬家，换个谁来控制方向盘也行。第二招，时间错峰，绕开最堵的那段，如果空间暂时动不了，就动时间。许多城市的早晚高峰高度集中，错开半小时，体感能轻一个量级。申请弹性工时是性价比极高的压缩手段。李哲后来和主管谈成了9点半到岗，比标准时间晚一小时。他改成错峰地铁，单程从75分钟降到50分钟，车上还有座位能看会儿文档。对公司的产出没影响，对他的一天却是质的变化。错峰的另一种形式是拆分出行，把一段长通勤拆成两段，中间在一家咖啡馆处理邮件，既避开峰值，又把碎片时间变成产出时间。通勤不再是黑箱，而是被切成可管理的片段。当然，错峰需要组织支持。若公司文化强调坐班时长而非产出，沟通成本会上升。建议用数据说话，展示错峰后你的交付质量与响应速度，把特殊照顾变成可复制的效率方案。如果连弹性工时都谈不下来，还有逆向通勤思路，在高峰到来前或结束后出行，避开9点与6点两个最挤的尖峰。哪怕只错开20分钟，车厢里能找到座位的概率都会明显上升，整个人的状态天差地别。第三招，把通勤变成增值时间，有些距离短期压不下来，那就改变这段时间的用途。通勤是最稳定的强制独处，与其刷短视频耗掉，不如把它变成学习、思考或放松的容器。李哲把地铁时间分成两块，去程听行业播客和外语音频，回程做日清复盘，用手机备忘录写下今天3件完成的事和1件明天要改的。一个月后，他不仅多听了10几期节目，还把拖延已久的复盘习惯养了起来。你也可以把通勤设计成缓冲带，下班路上听一首慢歌或做几分钟呼吸练习，让工作身份和生活身份之间有个过渡，回家时情绪已经落地，不再把职场紧绷带进门。关键是为这段时间设定单一主题，而不是随手消费。无目的刷手机看似轻松，实则最耗神，有主题的听、想、写，反而让人下车的那一刻觉得这天没白过。有人担心路上看书会晕，那就不必勉强阅读。通勤增值不一定非得输入，也可以是整理，在脑中过一遍今天的代办优先级，或给明天的重要对话打个副稿。这种轻量的心智整理，比刷信息流更有复原感。如果你开车通勤，那么增值方式要换成听觉和离线。开车不能看屏，但可以听，也可以利用红灯间隙做几次深呼吸。关键是提前把内容装进播放列表，上车就播，不让这段固定时间从指缝漏掉。两种生活方式模型对照，把前面的方法收拢，可以形成两个对照清晰的生活方式模型。 一种是忍受长距离通勤模型，住得便宜但远，时间被动消耗，晚上靠休息填补，长期处于低能量循环。另一种是主动压缩通勤模型，在空间、时间、用途三个维度上主动设计，把路途时间降到可控范围，并用省下的时间投资健康、关系与成长。前者省下的是房租，后者省下的是人生。二者并非绝对优劣，而是不同人生阶段的取舍。刚毕业时预算紧，容忍长通勤是合理策略，但当成家，经历变贵之后，继续容忍就成了隐性亏损。关键是随阶段主动调整，而不是一直沿用最初的默认设置。这个对照的意义是帮你从没办法的心态里走出来。通勤不是命运，而是一组可以重排的变量。当你意识到自己握着开关，焦虑就会让位给规划。也别把对照变成道德评判，选择长通勤的人未必懒，可能只是这一阶段预算紧，孩子学区好。模型的价值不是让人内疚，而是让人看清，当你想改变时，手边至少有三根杠杆可以搬动。一个普通上班族的90天改造，为了让方法落地，我们看一个化名案例。张岩31岁，在杭州做设计师，原通勤单程65分钟，全天往返超两小时，长期觉得下班后脑子是空的。他的90天改造分三步，第一月，申请弹性工时，到岗时间从9点调到9点45，错峰后单程降到45分钟。第二月，把租房合同到期后搬到公司3公里内，单程再降到20分钟。第三月，固定回程做15分钟复盘。90天结束时，他每天多出约1小时40分钟。他用这部分时间恢复了跑步习惯，三个月瘦了4公斤，睡眠质量评分从及格线升到良好。他说，我没换工作也没加薪，但整个人像被充电了一样。这个案例没有惊人资源，靠的是把空间、时间、用途三招依次用上。它说明压缩通勤不是富人的专利，而是任何愿意做实验的普通人都够得着的改善。张岩后来把经验分享给同事，发现一个共性，凡是坚持下来的人都不是一次改到位，而是先动最容易的那一招。有人先谈成错峰，有人先搬了一次家，有人只改了回程用途。小切口启动比宏大计划更容易活过前两周。他还顺手做了件小事，把改造前后每天的通勤时长记在一张表里，月底给自己发一张时间回收证书。这种看得见的反馈比任何自律口号都更能让他把习惯留住。四步启动你的通勤压缩计划，把整套方法压成四个可执行步骤，你这周就能动手。第一步，做7天时间审计，记录每天通勤的真实时长、费用和情绪，找出最痛的那段。第二步，评估空间选项，算清就近租金差与省下时间的价值，判断搬家或换租是否划算，不强行，只算清。第三步，谈成时间错峰，用交付质量数据为弹性工时背书，争取错开高峰的30到60分钟，体感往往立竿见影。第四步，重设通勤用途，给去程和回程各定一个主题，学习、复盘或放松，让这段时间从消耗变成积累。每两周复盘一次，看时间净值是否真的变大。度量指标也简单，一，单程通勤是否降到45分钟以内，二，每天自由时间是否比改造前多出一小时以上，三，睡眠质量或情绪评分是否有可感知的提升。三条里有一条变绿，实验就算有效。最后给一个温柔的提醒，别追求一步到位。通勤压缩是一场关于日常的微改革，它的回报不在某一天，而在之后每一天的累积。你今天少坐的那班拥挤地铁，会变成10年后更舒展的自己。常见问题，问，我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没法说搬就搬，还能压缩通勤吗？答，可以，且不必搬家。优先用时间错峰和用途重设两招，申请弹性工时避开高峰，把通勤时间改成学习或复盘。若实在压不下来，也可考虑在公司附近租小空间处理深度任务， 保留住房的同时降低有效通勤负担。问，弹性工时公司不批怎么办？答，不要用我想少挤地铁去谈，而用交付质量与响应速度去谈。先拿两周数据证明错峰后产出不降反升，再提出常态化申请，成功率会高很多。也可以从小范围试起，比如每周两天错峰，用结果换信任。问，通勤路上听东西总走神，怎么才能真的用起来？答，给这段时间设一个极小的单一动作，比如只写三句话复盘，而不是学完一门课这种大目标。动作越小越容易坚持，走神时拉回来也快。把期待降到地板，反而容易有收获。问，算下来就近租房每月贵1500，到底值不值？答，用时间净值账判断，若你每天省下两小时，按每小时30元的可量化价值算，一个月省1800，已经覆盖租金差还有余。更重要的是，多出的时间带来的健康与情绪收益，往往远超那点房租差。值不值？算完你自己会有答案。